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普贤行愿品第118页倒数第四行，从最后一句开始，接着下面的经文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请转法轮这一个大段落的第三个段落，总结无尽呢。这一段经文也是跟前面一样，它可以分成显无尽跟彰无尽这两个段落。请看经文：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无有穷尽。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经文是显无尽，是在说明我们的劝请无有穷尽。他的意思就是说，要一直到虚空界尽呢，众生界尽呢，众生的业尽呢，众生的烦恼尽呢，那么我们的劝请就可以尽了，就可以不必修学了。可是我们想一想，虚空界、众生界、众生的业、众生的烦恼，怎么会有尽的时候呢？我们光是讲虚空界跟众生界呢，就有无量无边，就无有穷尽，何况我们每一个众生又有许许多多的业，也有许许多多的烦恼。那众生的众生的业以及众生的烦恼更是无有穷尽。所以接着菩萨才说，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无有穷尽。换句话说，我们所要修学的劝请也是无有穷尽的。接着下面的经文是彰无尽，请看经文：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夜，无有疲厌。这一段经文是在说明普贤菩萨的劝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同时呢，也不会因为这样的劝请使得生于一这三业感到疲倦，觉得厌足。换句话说，这就在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修学普贤行，一个修学劝请的人，也要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而且呢，我们的生于一业呢，也要不能够有所疲倦，不能够有所厌足。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劝请能够做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而我们的身与意这三业也能够无有疲厌呢？这都是普贤行愿力以及我们起身信解，也就是我们的智慧开了的缘故。因为只有普贤观行力才能够使我们所劝请的境界那么的广大周遍，而且呢，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同时呢，也因为我们的智慧开了，我们的般若智慧透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修学才能够不会起分别心，不会生执着。换句话说，我们才能够不以生灭，不以有无的心，不以执着取向的劝请来修学我们的劝请，所以我们也就自自然然的能够做到生与意这三业不生疲倦，不起厌足的念头。经文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请转法轮这 这一个大段落的经文讨论圆满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提出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菩萨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修学呢要用清净心，因为只有以清净心呢，那我们的心地才一尘不染，才没有厌足这个念头，心里面没有厌足这样的一个念头，那我们的修学才能够像经文所说的生于一业呢，能够做到无有疲厌。所以这一个呢，普贤菩萨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修学观念，也就是要以清净心来念佛，要以清净心来修学。另一个呢，告诉我们，我们的修学要念念相续，无有间断。我们这一句佛号呢，要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一念接着一念，要不间断，要不怀疑。在每一个段落里面，菩萨都给我们提出这两个重点出来，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接着底下的经文，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七个段落，请佛注释的这一大段落的经文也是跟前面一样，它可以分为德名、事相以及终觉无尽这三个段落。首先第一个段落呢是德名，请看经文。复次，善男子言请佛注释者，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经文是德名，他就把我们底下这一个大段落的经文所要说明的纲目给我们提示出来。换句话说，底下这一段落的经文，普贤菩萨就要告诉我们如何来修学请佛注释的方法。这一条行愿是前面请转法轮的别义。我们想一想，佛如果不注释的，那怎么能够转法轮呢？我们请佛讲经说法，当然要请他老人家注释。这一条相当相当的重要。如果佛要是不注释的，我们众生就会失去了光明的指引，那一定是迷惑颠倒，一定是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到最后呢就会得到苦报了。那么我们请佛注释，佛真的会注释吗？佛大慈大悲，他老人家一定会注释。首先我们要晓得佛为什么要注释，也就是说佛为什么要出现在我们世间上。法华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诸佛世尊出现于世，为为一大事因缘。那么这一大事因缘到底是什么？就是开示悟入一切众生佛之佛见。可见得佛出现在我们这一个世间，就是为了要开一切众生的佛之佛见，要示一切众生的佛之佛见，要使一切众生悟得佛之佛见，证入佛之佛见。换句话说，要使一切众生成就佛道。那么现在既然有人请法了，有人请佛注释了，这就表示众生得度的机缘已经成熟了。 也就是说众生欢喜闻法，喜欢听佛讲经说法，而且呢能够依教来修学了，那佛怎么会不为我们注视转妙法的呢？当然佛一定会为我们注视，会为我们转妙法人的。不要说诸佛菩萨，就是一般真正有修有成就的大善之士，只要我们诚心诚意想要闻法，想要利益一切众生，而去请他们注视弘法利生，他们也会为我们注视转妙法轮的。另外清凉大师在书钞里面告诉我们说，众生心经见佛常住，众生心国见佛舍命。我们要晓得佛已经圆满成就佛道，换句话说他早就证得不生不灭，早就没有生灭了。既然没有生灭了，哪里还会有注视跟不注视的分别呢？没有啊。而佛呢只是随众生的机感怎么样就现怎么样的相罢了，所以只要我们众生的心清净，就常常可以见到佛，而这个呢就如同佛住世没有涅槃一样啊。可是如果我们众生的心过然了，心污秽了，这就见不到佛了，见不到佛，这就好像佛已经入涅槃了。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吧，譬如一碗清水，因为这一碗清水清净如镜，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所以它能够把天空上的那一轮月亮清清楚楚的映在上面，月影呢我们也就见得清清楚楚了。可是如果这一碗水混浊了，我们也见不到月影了。我们想想看，这个时候月亮有没有隐藏起来呢？有没有消失呢？没有啊，月亮还是好端端的在天上啊，只不过是我们的水混浊了，才见不到月影啊。只要我们的水清净了，水清水净呢，那我们也就能够常见到月影了。所以我们的心要清净，要时时刻刻保持着清净心，这样就常常能够跟佛起感应道交，就常常能够见到佛了，这才是真劝请，这才是真正的请佛住持啊。过去我们在弥陀经里面也提到过，弥陀经一开始呢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时佛在，这一句话用得非常的妙。我们想想看，乌兰尊者，佛过去所讲的一切经典他都能够记得，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无边的经典佛讲的他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难道这一部经在什么时候佛所说的 他记不得吗？他当然记得。那么当时乌兰尊者结集经典的时候，如果是用这一部经在某年某月佛所讲的，用这样的字眼，那这一部经跟我们就没有关系。这是佛在某年过去某年某月在某某地方所说的，可是他用一个意识佛在，跟我们就有关系。这个意识呢，就是讲我们的心，只要我们心一了，心清净了，我们的心自成恭敬了，这个时候佛就在，佛无时无刻不在呀。所以当我们心一了，心清净了，那我们就随时随地都能够跟佛清净心起感应道交，我们的心就跟佛的心融合在一起，这一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佛无时无刻不在啊，佛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的身边，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练练法华经，当时智者大师练法华经的时候，练到最后呢入定，一出定以后呢，他老人家说灵山一会俨然未散，灵山一会就是讲的法华会，本师释迦牟尼佛还在那里讲法华经呢，还没讲完呢。智者大师心一的，心清净了，所以他见到这一个境界。如果我们念佛念到心一了，一心不乱现前了，心清净了，那么我们也会跟智者大师一样，会感受到弥陀一会俨然未散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还在那讲弥陀经啊，所以他这四个字用的实在非常非常的好，就像这个地方所说的道理一样，只要我们心清净了，心一了，那我们会感觉到，会感受到佛无时无刻不在，佛随时随地在我们身边，佛无时无刻不为我们注视啊。而这一个呢，才是真正的劝请，像这一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所以我们修学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求心地的清净，这个呢，普贤菩萨在这一段经文，在这一部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我们千万要注意到。接着底下的经文，普贤菩萨就要告诉我们境界相了，请看经文，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诸佛如来将欲示现波涅盘者，即诸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之事，我悉劝请莫入涅盘。今于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者，为欲利乐一切众生。到这一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两句，也就是所有见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这两句经文，这是标处遍，是在说明我们所要劝请的地方普遍周远。 光是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刹，一切的佛国度，就已经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了。更何况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刹，那更是难以想象无有穷尽。可见得我们所要劝请的处所，所要劝请的地方，实在是广大周远而且普遍的。那么所请的诸佛如来呢，就像下面的经文所说的，即为陈述诸佛如来。多少个即为陈述呢？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的即为陈述啊。就说一个佛刹、一个佛国度好了，把一个佛刹、把一个佛国度，把它磨成即为尘。这一些即为尘的数目，就已经是无量无边，没有办法计算得出来。何况是把十方三世一切佛刹都磨成即为尘，更何况是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一切佛国度，都把它磨成即为尘。我们想想看，这些即为尘的数目有多少了？实在无有穷尽，不能够想象啊。换句话说，我们所要劝请的诸佛如来，这个数目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多的没有办法计算得出来，没有办法想象。而这些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怎么样呢？将欲示现波涅盘者，想要示现波涅盘的，什么叫波涅盘呢？这是梵语，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有两种方法。古意呢，把它翻作入灭喜；新意呢，翻作灭度。所谓灭，是说的灭五住烦恼。五住烦恼是三界五住地的五种根本烦恼。那么度呢，是度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这两种生死。说到涅槃，如果我们依照唯识论来讲呢，一共有四种涅槃。第一种叫自性清净涅槃，这是说我们的真如自性从无始劫以来本质清净，虽有客尘，虽然遇到外缘呢，会随缘生起烦恼，可是我们的自性呢，并不会因为这样而受到污染，受到染污了。我们的真如本性呢，我们的真如自性呢，还是湛如虚空，还是离一切分别执着，清净极净啊。所以才叫做自性清净涅槃。第二种是有余涅槃，这是三乘圣人断烦恼障所证的涅槃。虽然他们已经把三界之内的见识烦恼断掉断干净了，可是呢，他们还有无明烦恼在啊，还没有能够把无明烦恼断掉，所以他们所证的涅槃才叫做有余，意思就是说还余有无明烦恼在的意思。虽然他们还没有断掉无明烦恼，还有无明烦恼的存在，但是他们因为证得了则灭无为。什么叫做则灭呢？则灭其实就是涅槃的另一种称呼了。 这是因为真智之选择之拣择力所得之内化，是由真智之拣择力所得的内化，所以称之为择昧。昧什么呢？昧诸法之无为法，昧诸相呢？昧诸相之无为法。因为他们已经证得了择昧无为，的确呢，已经离开一切的消动，得到了极静安乐，所以叫做涅槃。这是第二种的涅槃，有余涅槃。第三种叫无余涅槃，这是小乘阿罗汉所入的涅槃。我们晓得二乘人厌苦心起，他们非常的厌恶三界之内的痛苦，三界之内生死痛苦，他们非常的不喜欢，而他们所喜欢的是极静涅槃。所以在他们断了三界之内见思烦恼以后，并不出来弘法利生，不出来教化一切众生，于是呢就灰身泯智，就入火光三昧了，身体发出大火来烧身昧心，把自己的身心烧掉，而归入空寂无为的涅槃界去了。所以我们叫他们所证的涅槃叫无余涅槃。第四种叫做无住涅槃，这是佛跟大菩萨们断所知障所显现出来的真如所证的涅槃。我们都晓得所知障是智慧的障碍，它能够障碍我们不知智慧的现前。前面我们所说的二乘人，他们就是因为有所知障，所知障没有断掉，所以他们并不了解生死涅槃是一如的，生死涅槃本无差别，这个道理他们不了解，所以他们才固执，才执着生死是可厌的，是可讨厌的事情，涅槃呢是可心，是值得心求的。那么佛跟大菩萨们呢，他们已经断了所知障，已经证得了菩提的真智，换句话说般若智慧已经透露出来，已经现前了，所以他们对于生死涅槃已经离开了心念的情迹，已经离开了分别之中，已经体悟到生死涅槃是一如，是一不是二，这一个道理他们体悟到了，所以他们能够不住涅槃，尽未来际来利益一切众生，来教化一切众生，来成就一切众生，使一切众生呢都能够离苦得乐，超越三界六道轮回，成就佛道。这是大悲心呢。虽然不住涅槃，但是因为他们智慧开了，般若智慧透露出来，所以他们也不住生死，生死涅槃两边都不住，所以叫做无住涅槃。那么我们这一个地方这一段经文所说的般若涅槃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涅槃呢？就是第四种的无住涅槃。而这一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所有诸佛如来在他们将要视线入涅槃的时候，我们要去劝请，要请佛住世，不要入涅槃。我们不但要请佛住世不要入涅槃，而且呢你看即诸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之事，我悉劝请莫入涅槃。 诸佛菩萨悲智圆满，以利为心，念念都是为了 要利益一切众生，心心呢想要教化一切众生，使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了脱生死，成就佛道。所以诸佛菩萨的注释对于我们世间众生的利益无量无边，所以我们理所当然要去劝请，应该要请他们注释，不要入内吧。可是声闻缘觉这一些二乘的圣人呢，我们知道他们只知道自利，不能够利他，只知道自求涅槃，不能够教化众生。既然是这样，那我们何必要去劝请他们呢？我们要晓得声闻缘觉这些二乘人，虽然他们不能够像佛菩萨那样的利益众生教化众生，可是他们已经自己断掉了烦恼，已经证得了身空，也就是证得了人偶空。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请他们注视，也就是说他们能够住持佛法的话，那这一种利益呢就不可思议，就广大了。而且声闻众并不是说完全不利益众生的，在声闻众里面，就像舍利佛尊者、须菩提尊者，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们就常常请问大乘的道理，他们的见解、他们的思想的确殊胜啊。同时呢，这也是大慈大悲为利益一切众生的。如果不是他们的情法，那我们怎么能够听闻到这些殊胜的大乘妙理呢？再说就像欧然以及迦摄尊者，他们结集三藏经典，这个利益就大了。我末法时期的众生一直到今天，甚至于未来能够听闻到佛法，能够看到经典，都是他们的功劳。可见的他们果然真正能够住持佛法，那对于我们一切众生来说，利益呢的确殊胜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呢应该要劝请。说到缘觉的利益众生，这一列的圣者，他们出现在没有佛法注释的时候，他们能够以神通力来摄受众生，而且供养他们的人呢，现在世以及未来都能够得到殊胜的果报。就像善助天子，他就是因为过去是曾经过供养过辟支佛，所以才敢得升到刀立天这么殊胜的果报，所以他们的注释也能够利益众生，而且利益的功德也非常的殊胜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劝请，请他们注释，不要入涅槃。那么说到善知识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又有什么功德也值得我们来劝请的呢？经上告诉我们说，善知识他能够如法而说，如说而行，自己呢不但能够离开十恶，断除身口意三业十种的恶行，修行十善，修学十善业道，同时呢也能够叫别人离开十恶，断除三业的十种恶法，而来修行十种善法。 不但他能够断恶修善，教别人断恶修善，而且呢，他更能够自己修行菩提道，修学出世间了脱生死的佛道，同时呢，也一样的能够叫别人来修行菩提道，修学了脱生死，出离三界六道轮回的佛道。再说到他的一切行为，他的一切造作呢，不会为自己的快乐，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而是常常为一切众生的快乐，为一切众生的利益着想，也不送他短，不说别人的短处、缺点、过失。就像《六祖坛经》里边所说的，不见他能过啊，不但不见他能过引人之恶，而且呢还常说善事，常常说别人的善事，常常称扬别人的好事，赞叹别人的长处，这是扬人之善啊，这就叫善之事。的确，善知识就像一个大传师一样，是大众的引导者，他善于度人，他善于引导大众出离三界六道轮回，到达彼岸，成就佛道。那么诸佛菩萨也是这样啊，也是想要度脱一切众生，出离生死苦海，到达涅槃彼岸，成就佛道。可见的善知识也是我们一定要劝请，应该要劝请的。所以在这里这个地方的经文，菩萨才告诉我们说，乃至一切诸善知识，我悉劝请莫入涅槃了。那么劝请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善知识不要入涅槃，为这是什么呢？底下的经文就把劝请的目的给我们说出来了。今于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解，即为陈述解，为欲离的一切众生。为的是想要利益一切众生啊，是他们能够得到快乐，得到安乐啊。而在一切的利乐当中，最殊胜、最不可思议的，莫过于使一切众生听闻到佛法。因为只有听闻到佛法，才能够有得度的机会，才能够脱离三界，了脱生死，永远超越六道轮回啊！到最后呢，也才能够圆满成就佛道，而得到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安乐。这是我们见佛住世最大的目的所在啊！今于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解，这一句经文是说的我们劝请的时间，这个时间有多久呢？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解，我们不要说一切佛刹即为陈述，就是光把一个佛刹一个佛度把它磨成即为尘，这些微尘的数目有多少呢？实在是无量无边，没有办法计算得出来，更何况是把一切佛刹一切佛国度磨成即为尘，那这一个即为尘的数目更是难以想象，更是没有办法能够计算得出来。而且你看底下的单位又不是年，也不是月，更不是日，而是节啊，那这一个劝请的时间更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 所以底下的经文呢才结归到五经。接着请看下面的经文，下面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千佛注释这一个大段落的第三个段落，总结五经了。这一段经文也是跟前面的经文一样，它可以分成显无尽跟彰无尽这两个段落。请看经文：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劝请无有穷尽。这一段经文是显无尽，是在显示，是在说明我们的劝请无有穷尽。他的意思是说呢，就这样一直到虚空界尽了，众生界尽了，众生的业尽了，众生的烦恼尽了，那我们的劝请就可以尽了，就可以不必来修学了。其实呢，虚空界、众生界、众生的业，我们众生的烦恼，怎么会有穷尽的时候呢？我们光说一个虚空界、众生界就已经无有穷尽，何况我们每一个众生又各有无量无边的业，造作了无量无边的业，就像前面所说，尽虚空界没有办法容受。我们众生也有许许多多的烦恼，有了业一定会有烦恼，那我们众生的业以及众生的烦恼呢，更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所以接着下面的经文，菩萨才说：我此劝请无有穷尽。换句话说，我们的千佛注释，我们所要修学的劝请呢，也是无有穷尽的时候。接着请看下面的经文，下面这一段经文是彰无尽。请看经文：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一业，无有彼焉。这一段经文是在说明普贤菩萨的劝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同时也不会因为这样的劝请而使得身与意这三业感到疲倦，觉得怨阻。换句话说，这也就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修学普贤行，一个修学劝请的人，也要跟菩萨一样，要做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不只是这样，而且我们身与意这三业呢，也要跟菩萨一样，不能够有所疲倦，不能够有所厌足。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劝请能够这样做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呢？我们的身与意这三业也能够无有疲厌呢？当然，这都是因为普贤观行力，也就是普贤菩萨这四大愿望，以及我们自己内心的起身信解，也就是我们智慧开了的缘故。因为只有普贤观行力，才能够使我们所劝请的境界呢，就像前面所说的那么的广大，那么的普遍，那么的周远，而且那么的平等，同时呢也能够做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同时因为我们的智慧开了，所以我们的修行才能够以清净心来修行，才不会以分别以执着的心来修行。换句话说，我们才能够不以生灭有无的心，不以执着取向的劝请来修学我们的劝请。所以我们也就自自然然能够做到身与意这三业不生疲倦，不起厌足的念头。经文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千佛注释这一大段落的经文讨论圆满。当然我们还是要提出来，菩萨一直在告诉我们要以清净心来修行，我们的念佛要不间断不坏。当然了，我们一定要以平等心来对待一切众生，这个也是相当相当的重要。接着下面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第八个段落，常随佛学了。这一大段落经文呢，也是跟前面一样，它可以分为叠名四相以及总结无尽这三个大段落。首先第一个段落是叠名，请看经文：复次，善男子言常随佛学者。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别名的经文，他把底下这一大段落所要说明的纲目也给我们说出来了。换句话说，底下这一段经文，普贤菩萨就要告诉我们如何来修学常随佛学的方法了。